第十一章，审判开始了。当他们来到审判室的时候，红心国王和王后高高在上坐在王位上，一群小鸟和兽类围绕他们。那不就是一副纸牌吗？武士站在他们面前，被铁链条锁着，两边各有士兵看守。国王的身边站着兔子，他正拿着羊皮卷和喇叭。审判室的中心有一张桌子，上面是一盘精美的点心，它看上去是那么的精致美味。爱丽丝顿时觉得饥肠辘辘，她不由得祈祷道：
审判快点结束吧，我们就可以享用那些精美的点心了。
但是审判却一直在继续着，他只能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希望时间快点过去。其实爱丽丝只是在课本上看到过法庭的模样，她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但是她高兴的是，这里的东西自己都认得。她自言自语道：
那肯定是法官了，因为他戴着假发。
顺便提一句，法官其实就是国王，滑稽的是他把假发戴在了皇冠上。他不是很自在，周围的人也看着很别扭。
陪审员席位，
爱丽丝在心中默默地想着，
那十二只奇怪的家伙肯定就是陪审员了。
最后那句肯定就是陪审员了，他重复了三遍，这让他觉得很自豪。他认为在自己这个年龄阶段的女孩能够懂得这样多的毕竟还是少数的，比如陪审员这个词语，其他的女孩肯定不会这样表达。这十二位陪审员看上去很严肃，认真地在纸板上写着什么。爱丽丝好奇地问：
他们在做什么呢？在审判开始之前，我想不用记录什么特别的事情吧。
鹰头狮悄悄地回答说：
应该是在写名字，他们害怕审判的时候会忘记。
笨蛋，
爱丽丝不屑地说。此时兔子高声地喊道：
速讲速讲。
国王立刻戴上了眼镜，用眼神巡视了一圈，想看看是谁还在说话。爱丽丝从陪审员肩膀的缝隙里一眼望去，她偷着乐了起来，因为所有的陪审员无一例外的在纸板上写下了笨蛋二字。还有一个陪审员不会写笨字，正在向身边的人询问着。爱丽丝心想，
这些笨家伙，等审判结束的时候，他们的纸板上记录的肯定很糟糕。
其中的一位陪审员壁虎比尔在写字的时候，石笔发出刺耳的声音，爱丽丝自然忍受不了了。他转了一圈，来到了比尔的背后，趁其不备夺走了铅笔。他的速度很快，比尔全然不知怎么得罪了这位小姑娘。他找不到铅笔，只好拿手指来写字，无奈手指划过纸板，却留不下任何痕迹。此时国王的声音传了过来：
领官上，宣读起诉书。
兔子吹了三声喇叭，打开了羊皮卷，读道：
夏日炎炎，红心王后做了香甜点心，红心武士偷走点心，慌忙离开。
国王吩咐道：
请你们列出审判意见吧。
不可以，不可以，
兔子慌忙地说道，
还有一些程序没走呢。
国王立刻吩咐道：
传第一个证人问话，
兔子吹了三声喇叭，也跟着重复道：“
传第一个证人问话。”
第一个证人走了进来，他是一位帽商，他的一只手拿着茶杯，一只手拿着黄油面包，急匆匆地对国王鞠躬致意，说道：“
抱歉，请原谅，我还没有吃完茶点就被带来了。”
国王不满地说：“
你为什么没有吃完？这都什么时候了？”
帽商看了看三月兔，他是和睡鼠一起跟着他来审判庭的。他想了下，说道：“
应该是从3月14日吧。”
三月兔却说：“
不是，是15日。”
睡鼠说：“
我记得是16日。”
国王吩咐道：“
都给我记录下来。”
于是，陪审员连忙写下这三个特别的日期。他们把数字相加，再换算成便士和先令。国王命令帽商：“
请你摘掉帽子吧。”
帽商却说：“
那不是我的帽子，那就是你偷来的。”
国王喊叫起来，他斜眼看了一眼陪审员，他们立刻挥笔记下。帽商慌慌张张地解释道：“
天哪，我只是一个卖帽子的，这里有没有一顶帽子是属于我的？”
此时，王后已经戴上了眼镜，她死死盯着帽商，而他早已浑身颤抖，脸色苍白。国王厉声地说道：“
请你举证，请不要紧张，不然我就立刻处死你。”
然而国王这些话令帽商更加局促不安，他只好不停地站立，忐忑不安地看着王后，他越来越紧张，最后竟然咬掉了半个茶杯，奶油面包却是完好无损。这个时候，爱丽丝隐隐约约觉得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原来她正在慢慢变大呢。她立刻想离开审判庭，但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还是决定留下来，只要这里可以容纳她。坐在爱丽丝旁边的睡鼠请求道：“
请不要再挤我了，我几乎不能呼吸了。”
爱丽丝耐心地解释道：“我也无法控制自己呀，我的身体一直在长大。”睡鼠说：“
你没有权利在这个地方长大呀。”
爱丽丝立刻回击道：“
拜托，你的身体也在长大呀。”“
当然，但是我长得不夸张，你看看你长得多么可笑呀。”
睡鼠有些不快，他走向法庭的另外一边去了。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王后还在用尖锐的眼睛盯着帽商。看到睡鼠走到了法庭的另外一端的时候，他对一位警官说：“
把上次音乐会上那些唱歌的人的名单拿来。”
那个可怜的帽商听到这句话，颤抖得更加厉害了，甚至抖落了自己的鞋子。“
不要紧张了，呈上你的证据，不然我就处死你。”
国王怒斥道：“
陛下，我只是一个穷人呐。”
帽商语无伦次地说：“
我刚刚吃了一些茶点，奶油面包也变得越来越薄了，只有喝茶的一会儿功夫。”“
什么擦？”
国王问道。“
是茶，陛下。”
帽商说道。“
擦，我当然知道是擦。
擦火柴的擦。你真的以为我不明白吗？继续说下去。
国王厉声地呵斥道，我只是一个穷人。茂商说，
从此以后我大部分的东西都光了。三月兔说，
三月兔立即说道，
我什么也没说。
茂商说，
可是你明明说了呀。
我真的没有说什么呀。
三月兔狡辩道。国王果断地说，
算了，他不承认，你列举其他的证据吧。
好吧，既然这样，我们还是说睡鼠吧。
说到这里，大家看向了睡鼠，此时他正在酣睡呢。茂商继续说道，
之后我切了一些奶油面包。
一位陪审员好奇地问，
睡鼠究竟说了什么？
茂商无辜地说，
我忘记了。
国王厉声地命令说，
你必须记起来，不然我立刻处死你。
茂商更加的紧张了，他丢掉手里的奶油面包和茶杯，单膝下跪说道，
尊敬的陛下，我只是一个可怜人。
国王却说，
何止，你还是一个可怜的狡辩者。
此时一只豚鼠突然高声地呐喊起来，法庭上的法官立刻制止了他的反常行为。爱丽丝心想，真荣幸啊，以前常常看到报道说，审判结束的时候总会有人出来喝倒彩，那些人会立刻被法庭上的官员制止。现在我终于明白是怎么样的过程了。国王命令道，
假如你没有其他可以补充的细节，你可以下去了。
茂商却说，
我实在无法再后退了，我现在已经站在地板上了。
国王想了一个其他的主意，
好吧，你坐下来吧。
此时又有豚鼠呐喊起来，他同样被制止了。爱丽丝看得心惊肉跳，天哪，他们这样做实在太残忍了。
我还是想去喝茶。
茂商不安地看着王后，王后却正在一丝不苟地看着唱歌人的名单。
你走吧。
听到了国王的命令，茂商一转眼就跑出了法庭，他甚至来不及提上自己的鞋子。这边王后却在叮嘱旁边的一位警官，
将那位茂商立刻处死。
当警官追到外面的时候，茂商早已不见踪影了。国王命令道，
好了，传下一个证人。
公爵夫人的厨师出现了，他的手里还拿着胡椒盒。随着他走进审判庭，周围的人不停地打着喷嚏。国王命令道，
请提供证词。
厨师回答说，
陛下，我无法提供给您。
国王顿时没了主意，他看向兔子，兔子悄悄地说，
陛下，必须好好审讯这个证人。好的，我只能这样做了。
国王略显忧伤地说，接着他又交叉手臂，眉头紧蹙着，直到他眼皮发酸，他才压低了声音说，
馅饼的材料是什么？
厨师说，
我最爱用胡椒。
厨师的后面传来一个疲惫的声音，
蜜糖。
王后却像发疯似的喊了起来。 掐住睡鼠的脖子，立刻斩首，掐死他，拔掉他的胡子。
整个审判庭都混乱了，待睡鼠被警官带走以后，大家才稍微的安静下来。厨师却在混乱中逃跑了。国王好像并不在意，他喊道：
传下一个证人。
接着他趴在了王后的耳边轻轻地说道：
亲爱的，下一个证人你来审判吧，我真的是头痛欲裂呀。
兔子紧张地看了爱丽丝一眼，爱丽丝当然很好奇下一个证人究竟是谁呢？他甚至还在想，也许他们没有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吧。然而，当他听清楚兔子那刺耳的嗓音中喊出的名字时，他顿时惊慌失措。他喊的竟是爱丽丝。